研究生谈科技财经，跟你聊聊全球科技财经议题。11月过去了，12月来到了，现在已经到了今年的最后一个月。那应该很多人呢，现在都弥漫着、要去庆祝圣诞节啦，圣诞树一个节庆的气氛。那当然也不少人应该在准备着跨年哦，看看要去哪里玩哦。不过我们今天没有要聊12月啦，今天不是那个旅游专题的日子哦。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来聊的呢，是11月的购物日哦。最近这几年哦，其实像1111的购物节哦，也开始很盛行哦。不过呢，在美国呢，一直都有一个传统的购物的日子，就是黑色星期五。在11月的感恩节之后的那一天，就是黑色星期五。那感恩节因为一定是星期四嘛，严格来说呢，好像美国人过完感恩节哦，全家团聚之后，第二天早上呢，要去过个黑色星期五买东西哦。其实并不是，这个黑色星期五真的是越来越早。在我还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呢，黑色星期五大概已经提前到所谓的凌晨哦，也就是说你吃完了 Thanksgiving 的火鸡大餐之后呢，凌晨你就要开始去排队买东西了。不过到后来也是越来越激烈，有的其实在感恩节的当天的晚上就已经开始卖了。也就是说原本大家在调查黑色星期五的营收呢，只去调查星期五那一天，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店家都偷跑在感恩节的当天晚上、就开始大特卖了。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年在美国整个黑色星期五卖的情况哦，到底什么东西卖的比较好，有哪些消费行为其实有改变呢？首先我想要聊的是呢，今年黑色星期五最热销的产品，大家要不要猜猜看是什么？其实我看到 Adobe 的这个数据的时候我有点吓一跳哦。那基本上 Adobe 呢，它统计了哦，在27号，也就是感恩节的前一天，然后28号感恩节，29号黑色星期五，感恩节之后的30号，也就是 Small Business Saturday， 然后还统计了2号，就是 Cyber Monday 哦，这几个最主要呢，大家去买东西的日子哦。这几天呢，有两个产品哦，蝉联哦。那一个呢，其实是已经热销好几年哦，连续好几年 Black Friday 都卖得非常好的惊奇宝贝蛋 LOL Surprise。那另外一个呢，是今年才串上来的哦，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得到、这个产品的相关产品哦，要说相关产品吗？应该说这个卖最好的东西其实是某一个东西的衍生产品。那件事情呢，是在感恩节的前一周发生的、也就是上映了迪士尼哦这一次哦绝对要大卖的一部片《冰雪奇缘2》（Frozen 2）。那在整个 Black Friday 跟 Thanksgiving 卖的最好的，除了我刚提到的惊奇宝贝蛋之外呢，就是《冰雪奇缘2》的玩具了。没有想到吧？基本上呢，这几天哦，在 Adobe 的榜单上面呢，就是跟惊奇宝贝蛋两个轮流当第一名哦。那除了热销产品这几个玩具之外呢，大家最常去买的哦，这个所谓的科技类的产品哦，那当然前五名还是 PlayStation、 任天堂、苹果、 Xbox、 Google、那大家最常去买的店家呢，基本上前五名哦还是 Amazon、 Walmart、 Target、 GameStop。 GameStop 是一个专门卖游戏的一家店家，然后第五名 Best Buy。那这个所谓的每年都会在黑色星期五凌晨去排队的这个现象呢，其实在这几年呢也慢慢的减少。那当然大家也知道原因啦，就是网络的销售、今年呢在实体店面的营收、跟去年相比少了 6.2% 哦。根据 Adobe 的调查，今年有74亿美元的销售是从网络来的，跟去年的62亿元比呢多了12亿美元，而且其中呢有29亿是透过手机下单。29亿跟74亿比、大概其实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等于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下单呢是从手机下的、而且还不是从这个网络上下单的。基本上今年、大家很多人应该都是连电脑都懒得打开来，就在进行所谓的黑色星期五。你看多有趣哦，以前的黑色星期五因为11月其实蛮冷的，大家 Thanksgiving 完了之后要去排队，那慢慢的呢在家里面、就用电脑去下单，那现在变成手机下单哦，你可能就穿着睡衣躺在床上，你就可以开始抢各种接下来要特卖的商品。这也造成了一个现象哦，这个现象呢叫做 Mobile Cyber Pickup Week。 什么意思呢？本来在黑色星期五的隔一个礼拜的礼拜一，在美国呢叫做 Cyber Monday。 为什么叫 Cyber Monday 呢？因为很多人其实在黑色星期五的时候呢没有去买东西哦，反而在星期一的时候在上班的那一天，当然啦，很多人就根本不上班了、从这个 Thanksgiving 之后就一路请假出去玩了、不过以国定假日的区分来讲，其实隔一个星期一还是要上班的、 那在上班的第一天，大家可能就在上班的时候，就在上班的时候偷偷下单，买一些特销产品。那其实很多店家也很聪明，他除了在黑色星期五有特卖之外呢，他也会在星期一会有特别的折扣，甚至星期一的折扣会比黑色星期五还要更好。不过啦，因为黑色星期五如果大家抢了之后，很多东西会缺货嘛。那像是衣服类的，如果说你黑色星期五比较热门的款项被抢完了，你在星期一的时候再继续折扣下去也算是合理的。但是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我刚刚提到的 Mobile Cyber Pickup Week 呢？原因是因为呢，很多人下单之后呢，其实不是让他寄到家里来，是自己到店里面去取单。怎么说呢？在黑色星期五其实那一天是放假的日子，但有一些店家其实是会把所有的单全部都整理好之后，从星期一才开始去寄送这些在黑色星期五下的单。那当然很多人会等不及啦，等不及的意思其实非常简单，因为你黑色星期五下了单之后，星期一他才寄出去，而且整个货运又这么的多，很有可能你会等到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你才会收到你的玩具哦。那等不及的人怎么办呢？他就会在黑色星期五的时候下单，下单的时候他不会选择让他寄过来，他会选择直接到店里面去取货。所以等于在第二个礼拜的礼拜一到礼拜五，就非常多人呢会去这几个有实体店面的店家取货啦。非常有趣的一个数字哦，就是所谓的网络下单实体店面取货的比例呢，比去年增加了 43% 哦。也就是说，虽然你没有到店里面，但是其实你最后还是到店里面去了。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到店里面取货的时候可能又顺便买了一些东西哦，变成对这些实体店面来讲，算是一个另项的销售方式哦。基本上我对这件事情是这样看啦，我刚才有提到呢，有五个最主要大家去购买的地方哦。那当然第一名就 Amazon， 再来第二名的 Walmart， 跟第三名的 Target， 还有第四名的 GameStop， 还有第五名的 Best Buy， 其实都是有实体店面的。那像 Target 跟 Walmart 这种非常非常大型的零售商哦，其实在全美国到处都有店，而且店面都非常非常的大，里面卖的东西从生鲜到电器产品，反正应有尽有了哦。大部分你想要去买的一些 Amazon 有的产品哦，像科技产品啦，或者是一些电玩啦，其实这些零售店都有卖。那当然衣服是另外一回事啦，有些人还是会去百货公司挑自己要的衣服嘛哦。Target 跟 Walmart 呢，在这几年其实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在投资在他们的软体以及他们的物流上面。原因很简单哦，其实就是前几年大家都在提到的、所谓的新零售全通路营销、Omnichannel。Omnichannel 的概念其实就是说，我一个消费者，我可能本来呢我是 Multichannel， 我在网络上啦，或者是社群网络啦，或在各个地方我可能都会去买东西哦。但是所谓的 Omnichannel 就是我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接触到的讯息，我都有可能在相关的其他地方去买单。那像这种 Target 跟 Walmart 有实体店面的店家呢，他要去做 Omnichannel 就越来越容易，如果他能够把网络上的系统做好，让大家下单完之后呢，可以到实体店面去取货，而且顺便再多买一些东西。那这当然也是呢，为什么 Amazon 哦，他这几年呢也会希望哦，可以再有一些实体店面卖东西的原因哦，因为它是一个全线上的服务哦。无论如何呢，他如果要跟这些线下的电商去比的话呢，总是会有一点点的缺口，他是做不到的。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你如果是 Amazon 买东西，你的 Black Friday 可能要等一个礼拜才会有货，但是你 Target 跟 Walmart 你一样不用去排队哦。你在家里面直接下单，你过几天你就可以直接去拿货咯。那这个现象呢，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地广人稠的地方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在台湾呢，毕竟呢这些比较大的电商其实寄的速度都非常快，所以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啦哦。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哦，像我有的时候不是很喜欢真的在 Apple Store 逛东西，所以说呢，如果在家里面啊可以先看好哦，然后再到 Apple 去取货，感觉一方面呢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面逛好，然后你也可以不用等，你就可以直接到实体店面就去取货了。那当然台湾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零售商呢也会运用这个概念，比方说像有一些衣服的品牌啦，他会去留你的 LINE at 啦，传一些讯息给你啦，或者是让你装一个 APP 知道说你现在有一些特价的讯息，你可以在手机上面就看到你想要买的东西，那直接到现场你就可以直接找到那件衣服就买走了。等于说你在决定要买一件衣服或是买一个产品的时间呢，把很多从店家里面移到了家里面，在家里面先挑好东西，然后再到实体店面取货就好了。好啦，这就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黑色星期五哦，今年的状况。不知道今年大家十一月买了多少东西呢？那买东西的习惯又是什么呢？不过接下来到十二月呢，还是会有打折潮哦，尤其是过了圣诞节之后，过年，那甚至日本呢，最主要的打折潮呢，会是在跨年之后。 还有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买了《冰雪奇缘2》的玩具呢？以上就是这一集的研究生谈科技财经，你也可以搜寻研究生听我聊聊其他主题，还有别忘了追踪研究生的脸书和 IG， 我们下集节目见咯，拜拜。